男生最低分比女生最低分差了155分。
女生既然就是体能上这个也不适合那个也不适合，那女生适合做什么呢？适合生孩子吗？
生孩子才是体力活呢，好不好？
让我来吧，让我来承受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和这么多的工资吧。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肖美丽。
我是主播张蕾蕾。
今天呢，是我从微博上面挖到的一个嘉宾，来自飞天女学生的管理员猫东同学。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微博和他们的行动就特别特别的棒，而且我觉得现在社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度也比较小，请了猫东过来当我们的节目的嘉宾，系统性的讲一下高考招生性别歧视这个问题。那猫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猫东，然后我跟其他的一些小伙伴一起在运营一个账号叫飞天女学生，然后这个微博账号是从去年开始运营的，然后今年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我们做了一个行动，就是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寄了一些建议信，就是关于取消高考当中的一切性别限制和性别歧视的，就这个还在就是继续进行中。
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意外，甚至会觉得说，哎，中国的高考招生还会有性别歧视吗？因为感觉我们国家在教育的性别平等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但其实在高考里面的招生性别歧视一直都存在，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有。高考招生性别歧视它对所有的中国的女性的地位和社会参与的影响都相当的大。刚刚猫东有讲你们有在给两会的人大代表寄信，你们还写了一个报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报告的内容大概有什么？
这一次就其实它还不是一份报告，就是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就是2020年211学校招生的一个关于就是是否限制性别的一个数据，然后在就是给人大代表的那份建议信里面有所体现。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收集到的这个数据。211的话现在是116所，然后我们做完统计之后就发现，就是高考招生性别歧视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它是跨了比较多的领域跟专业。然后现在是116所大学当中，明确在招生过程当中就是做出性别限制的是18所，就是这个信息来源主要是就是高校就是自己发布的那个招生章程跟招生计划，就是它明确说明了就是某个专业是限招男生或者是女生，就是人数比例有所限制，就是涉及的专业一共有86个，明确在招生章程里面写了不限制男女比例的就是有44所大学，这个比例是37%，剩余的54所大学就是占比46%，没有明确在招生章程跟就是已经公开的那个招生计划当中关于招生性别限制，就这方面没有做信息公开。明确做了招生性别限制的专业大概分了一下类，就是主要分成6类。第一类是友军级学生，就是就读的专业，就主要是培养未来军官的这些专业，然后这个是就是歧视问题最严重的，基本上都是限招女性或者直接不招女性。然后第二类是公安类的专业，就这个是因为有教育部跟公安部的规定，限制女生人数为15%，那实际招收的人数就是会更少，15%实际上已经是比较高了。然后第三类是飞行技术专业跟交通类的专业。第四类的话是就是所谓的艰苦行业，比如说航海类、采矿类这一类的专业，然后就是它可能会限制女性的比例，或者是在招生章程里面说就是这个专业就是不适合女性报考。第五类是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就是艺术类的专业，比如说舞蹈、声乐，然后播音主持这一种，这个一般是限制性别比例，比如说维持在1:1左右。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刚刚猫东举例的这些专业。
好呀，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先从当军人和当警官开始吧，这两个应该差不多吧。
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嘛，军官这方面它是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律或者是规定，就是规定一定女生是要少招的。对，但是在招生当中就是女军官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也可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我在高考之后 报过那个提前批的国防生的那个，我就发现整个浙江省可能就招一个还是两个，女生，文科的女生，然后，但是男生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理科男生当然是很多的。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俩去报名了，我们有几个，就是有一堆人去报名，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是一同报了那个学校的，我就发现我们俩的分数差不多，然后，但是我们俩分数同时就超过了之前的。那个学校的招生最低线的可能要超出几十分，
嗯，
就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分数对这个学校来说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其实是很浪费的，就是你跟男生一起学习，然后最后却发现你要比别人高几十分你才能进同样的学校，也是很荒谬的一个事情，这几十分可能是一本和二本的一个距离。
那你后来考上了吗？
我没有考上，我体检没有通过。
为什么？
因为我平脚，非常开心我没有通过。军官或者是警察学院，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不用付学费，然后你毕业之后是包分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爸妈让我报国防生，因为国防生会给你发钱的，就你读书的时候都给你发钱，然后你毕业之后你就不用找工作了，然后你军官当得好，你过几年你是在就是你的职位可能会很高的，或者至少是很稳定的。
军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不认识任何的军官，你们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军官就是在军队担任一些职位吧。
所以以后可以从政吗？
可以吧，我以为中国的军队不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吗？
哦，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就是军官他跟那种当兵肯定是不一样的，军官还是要职，他分为指挥类和非指挥类，指挥类就是那种可能比较需要体力劳动的，但是非指挥类其实就是一些文职。
张磊提到他那个国防生，国防生之前也是性别歧视的一个重灾区吧，但是因为就是2017年之后的规定是说，不再像就是普通的高中跟大学就是来招收国防生了，所以说这一块现在在高考招生的那个性别歧视里面就看不太出来，然后所以现在主要的就集中在那个公安跟就是友军级专业这方面，然后那个分数线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当时找到一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0年的一个本科录取分数，男生的最低分就是辽宁省男生最低分比女生最低分差了155分，
天哪，
蛮夸张的，对，
天哪，155分。就是155分，就是学霸和学渣的距离。
对，然后像广西的话，他的那个女生最低分是593，男生最低分是507，就也是差了80多分。他是女生的数量非常的少，可能就是1:3、1:4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女生，可能她分数是很高的，但是她就这样被刷下来了。公安类的话，它确实是有一个规定，但是就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考察他这个规定本身就是是不是合理的。
其实警察的那个规定它只针对于中国的5个政法学院和1个中国司法警官学院，其实那5个政法学院它昨天我查了一下就发现他的那个警察毕业了之后你还是要，就是你读侦查学或你读公安类专业，你毕业了之后你还是要自己找工作的，就是他不会给你包分配，他不是属于那个公安部管的，他不是内部消化的，所以你毕业之后你还是要考那个公务员的，如果你想做警察的话你还是要考公务员，他根本没有特别多的优待。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就是限制女生的数量。
对，所以没有必要限制女生，因为你就业是完全自主的。
对啊，你出来可以当侦探呀。
对啊，你出来。所以这个规定它只针对这6所学校，有5所其实是不适用的，然后它这个规定其实非常的过时，因为它是2003年的，然后中国政法学院是已经把这个给取消了，就是把那个性别限制取消了，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他4所学校还要继续规定，就是说这些学校要不超过15%。
对，我查那个就是西南政法的时候，在他们学校那个问答区好像我记得是2020年的，还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关于女生询问可不可以报考，但是就是他们回复的说因为有那个不超过15%的规定，所以就是 就是并不是完全开放的。
好像那个我昨天看西南政法、中南财经政法、华东政法和西北政法学院四所都还是写着女生不能超过15%的，他那个招生简章里面。
嗯，
他不是211的学院。
我们节目会把这个飞天女学生做的这个类似于报告的这个文章放在我们的原文链接里面。请大家去公众号取阅，认真阅读研究。就为什么大家会就是在这些制度上面会觉得说要绝大部分的军官和警察都是男性呢？女生就不能当军官，女生都不能当警察吗？
他们比较常用的反驳就是因为体力的问题，这其实都可以分析来看，包括那个艰苦行业，所那些什么航海啊、采矿啊这种专业，也会有人说，哎呀，你们女生体力这么差，怎么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就这个好像就是比较有就是所谓的就是那种民意基础支持的那种就是性别歧视，就包括我们在发布微博啊，还有就是后来发布那个数据的时候，就是比较多争议也是在这方面嘛。就很多人会说，就是就即使开放了，你们女生的体能肯定也跟不上，或者说到时候你可能会就是要求去修改那个就是。就男女可能体能的考核会依据不同的标准，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证明女生是合适的？就或者也有一些说法是，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专业，比如说这个是关系到什么国家安全的，然后关系到什么就是你要上战场啊，然后就是生和死啊什么的，就这个你就不要过来就是凑这个热闹这种感觉。
哇，男人这么愿意去死的吗？从来没有发生过男人这么愿意去死，跟他们挤公交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男人这么谦让过。
你先走，我先去死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个就是这些专业的体力的时候就非常神化男人的体力，就觉得男性的体力跟绿巨人一样，然后我们就只是普通麻瓜一样，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所有人口里面都有强壮的和虚弱的，比如说我就很强壮，猫东就很虚弱，对不对？
好，你觉得这个跟那个就业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求体力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在招生的时候设定这个要求，就是比如说你提得起这个重物，然后你的身体素质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就可以招，而不是说你有一个鸡巴你就可以来。
对，就刚刚提到主要是就是大家观念上面就是觉得女生就是不合适嘛，然后规则制定的依据这方面就其实它也没有一个比较就是明确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依据。教育部跟司法部出台的那个就是限制公安专业女生人数不能超过15%的规定，就他说他是依据警察法跟监狱法规定的，但其实这个他依据的这个法律里面也没有提到就是关于这个性别的限制是怎么来的。对，所以它这方面其实是就是没有解释，就是也没有一个合理性。就微博上的讨论，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些观点，就是关于那个开放性别之后，就是那个女生的那个招收标准这方面。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就应该一视同仁嘛，就是你行你就上这种感觉。然后有的人可能说，比如说就是开放之后，可能他就是设置的那个标准可能也是要考察的，比如他是不是倾向于男性的。
有一些考核它到底是不是实用的，还是说其实没有必要，然后只是被当成一个女生就是不适合的借口，这个也是需要来考察的。像我们看到其他地方的规定，比如说台湾，它在取消警察招募的性别限制之后，就是包括学校的招生还有入职考试这一方面的性别限制之后，就是又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像比如说制定规则的人就会觉得女生是不是更擅长笔试，然后呢这个考核会不会更加偏向女生，所以他们就新增了一个关于体能方面的考核，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考核又被质疑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故意来刁难女生呢，它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就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一讲到那个当军官或者是去打仗，可能大家的想法还停留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还觉得我们要肉搏。
对，其实你仔细看那些军警学院他们的具体的专业，就很多很少是去肉搏的，因为就是很多都是挺高科技的，很多是跟编程有关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工程类的，跟机器和那个科学是更相关的，但编程也是一个性别歧视的一个，但是专业至少没有说限制女生报考， 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就业充满了歧视，也不是那些高校就是限制女生进入这个专业的理由。你不能剥夺别人的正常的选择权和教育权。
这种用就业歧视作为教育歧视借口的，就一般是在飞行专业还有交通运输、地铁这些专业会比较常见，就因为他们是所谓的订单式培养。像比如2020年的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飞行员的时候，就只有国航有5个招收女生的计划，然后他们招收男生的计划是15人，东航跟南航就只有招收男生的计划，没有招收女生的计划。所以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就只有这么多名额是给女生的。然后像另外一些院校的地铁相关的专业，他会注明说建议男生报考，女生慎重报考。他指的意思就是女生报考之后可能毕业了会找不到工作。
我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看了这个报告我才发现，哦，原来以前坐的飞机就发现从来没有过就是女机长在说话。
哦，对，真的，
就飞行员，就是民用航空飞行员都是男的。
为什么呢？开飞机为什么会需要生殖器呢？
对呢，对啊，开飞机为什么需要生殖器呢？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艰难，就所谓的艰难的，就是需要 一部分体力的那一个有一些成见。他们觉得女生体力不行，或者是对女生来说太辛苦，难道对男生来说就不辛苦了吗？比如说国防生那些指挥类的，他每天都要可能跑步，要跟体能训练，他就不辛苦了吗？普通男的说不定都扛不下来，要训练的，要经过意志和身体的磨练才能达成的一个状态。这个不是说你一个性别就能完全就是覆盖的。我其实对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以我的体力我训练一下我还是能当飞行员的。
我觉得我也可以。
对啊，
但我眼睛不行，我这个深度近视可能不行。
然后你看那种在路上，就是你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警察，他们的肚子比你的体重还要大，你觉得他体力很好吗？我觉得很震惊。
航海还有那个开飞机还有地铁不招女生，就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传说，就是女人有一种超能力叫做阴气，就你阴气很足，然后你就可以去当一个毁灭性的武器，比如说可以炸隧道呀，可以让那个船沉掉呀，可以让飞机爆炸呀，就是因为女人的阴气很重。我还觉得既然女人有这样的超能力，为什么又不让我们去打仗呢？
对啊，我们阴气这么重，有毁灭性的力量。
在微博上有一个评论，就是当时看到比较有意思，就说女生既然就是体能上这个也不适合那个也不适合，那女生适合做什么呢？适合生孩子吗？
生孩子才是体力活呢，好不好？
我觉得女人体力在那个男权社会是一个薛定谔的体力，当对这个男权社会有利的时候，她就是一个体力超人。比如说养孩子，你孩子多重啊，然后
你要全天抱着他，
你还不能睡觉，然后你生孩子阴道还要撕裂，
撕裂完了马上要养孩子。
对，你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吗？但这是很多很多女性都在做的事情，
而且你在这方面的体力还是不会得到承认的。
对，当无偿的时候是也不会被承认，但是别人就不会觉得你娇弱，当有偿的时候那个你的体力就太娇弱了。让我来吧，让我来承受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和这么多的工资吧。不要客气。
还有就是刚刚之前有提到说女性在进入一些专业的时候要面临的考核还有竞争是比男性更激烈的，但是就有的时候即使你通过了这个考核你也不一定能获得承认。就比如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大连海事大学，它的海上专业是限制女性报考的，但是像比如说那种海上救助与打捞专业啊，这种就其实是有女性从业人员的，但是他们在就是任职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就不管是接受采访还是上节目，就是你会发现不停的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就你不觉得这个女生不适合做吗？然后就是女生有女生的天职，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行业就是让出来给男性，就是就你会发现他们始终是得不到承认的。
这就是一个循环，就是让把女人排除在这些行业之外的一个循环。我在想其实很多警察他是不需要体力那么好的，因为警察他处理的事物是很多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之前陪那些性侵受害人去报案的时候，我就觉得女警察真的很重要，就是 而且警察他在这个社会扮演的那个角色多么多么的重要啊，对不对？不管你是在处理这个性侵的案件，还是家庭暴力的案件，其实很多人他都是需要有一个女警察来陪伴的。对，而且，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女警察就意味着她性别意识很好啊，但是至少她会让当事人觉得舒服一点，可信任一点，她有那么一点点共情的基础。然后，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那个警察的性别比例也是严重失衡的，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女性的地位都是很有害的。
对，我们之前陪一个就是遭受家暴的朋友去公安局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当时，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靠一个负责接待的女警察来推动的，就是包括安抚那个当事人的情绪，然后，我们去了公安局找不到人的时候，就或者是别人不搭理我们的时候，他可能会帮我们去催啊，然后去就是负责推进啊，然后又就是安慰我们啊之类的。然后，当时负责的那个男警察，就是也不是说他不负责任吧，但是就是你会发现他不会跟你解释任何的事情，就他的就态度就比较居高临下，就是要么就是命令你做一些事情，要么就是让你等着。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在这种事情里面，女警察或者说不一定是女警察，就是这种专业意识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像我们一般去讨论说就关于警察的专业要求啊什么的，就其实不会把这一方面就是当做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之前找数据的时候有发现，在一些就是警察队伍里面女性人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就是这样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他们的对于警察的考核标准相对来说也是更加重视多元的。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就是类似的那种服务的意识，然后还有就是沟通的一些能力，这些也是放在就是一个标准里面的，就而不是说像我们想到警察，就是可能马上联想到就是抓坏人啊，然后你体能要好呀什么的。就是他开放了机会平等之后，然后把就是让更多的女性进入这个行业作为一个目标之后，就是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更多的调整，然后就是不断的发现新的问题，然后有更多的改进。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就是连最基本的机会平等也没有。
我刚刚讲的，我害怕我会又会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东西，就是说女警察就会更体贴人，或者是更擅长做情感劳动之类的。我想说的就是，在警察当中，其实比如说你去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啊，沟通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警察不是全天都在跑步追小偷的，然
警
后。
察基本上是去社区里面接到报案去逛一下，然后记录，然后跟别人沟通。
男女都可以做的，因为警察这个行业特别的重要。就像我们希望在那个政府里面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一样，我觉得警察里面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
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艺术类的那个男女搭配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就很多，比如说像跳舞的、声乐的。还有戏剧的，就是
还
这
有
种，
播音。
对，就是一定要男女搭配1:1。
我们当时也讨论了一下，这种到底算不算性别歧视？就学校一般是规定某一个专业男女生人数控制在1:1，或者可能是具体到某一个声部啊之类的，就是规定要几个男生或者说几个女生，就是具体到人数。然后像声乐这种，就如果说他专业上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具体的要求的话，那这个可能暂且先不论。就是像舞台表演啊，然后播音主持啊这种，就是他这种去限制性别，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完全是一种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制定的规定。
它是一个特别异性恋中心的规定，就是一个男的一定要配一个女的。但你看到比如说很多音乐剧啊，什么戏剧啊，就是你有很多龙套呀，你很多配角呀，你就算是一个异性恋浪漫爱的一个剧，要一个男主角和一个女主角，但其他角色肯定不是1:1的。
对，而且像舞台表演里面，其实反串也很常见。像声乐那些专业，就其实它的规定也可以更加明确一点，就是具体是有哪些的要求，专业方面的，就是不是非得要，男性或者女性才可以胜任，才可以适合，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在招生的时候都是可以公开的。
其实我就觉得1:1是非常人为的一个事情。我们之前去看那个《文成公主》，是吧？
对。
那个片段也是就是一比一的那个舞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人为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没其实没有必要，你少一个多月是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你就是非常故意的，你设置的时候就要感觉就是我要一个男的配一个女的，为什么就不能一个女的配一个女的呢？
其实它是一种，它其实这个里面还是包含了这种，异性恋
异性
霸
恋霸
权
权
的
的，
思维。它其实是不停的教育所有人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一男配一女的世界，
就像一
就
个
是
龙
很
套
自
也
然
是要
的，
一个龙套男配一个龙套女，
对。
嗯。
当然，我觉得就是男女比例不是一比一，它也不会变成一个同性恋教育的一个，把直变弯的一个那个戏剧啊。你们在做这个建议信的过程中，有没有看到什么，比如说女生要求的比例竟然比男生高的那种专业呀？
哦，有的有的，就是我们查到211里面有两所院校是规定护理专业不招收无志愿男生，然后助产方向是只招收女生，就只有护理专业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专业如此的特别？
我觉得这个落到最后，就还是对女生的一个歧视，就因为像护士啊、护理啊这种，就是好像是照顾者的角色，就是大家认为它是应该由女性担任的一个职责，那不然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就是做这方面的限制。像妇产科医生就有很多都是男性，就没有人觉得说男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就现在其实很多学校它都已经就是陆陆续续把这个限制给取消掉了，但是像这两所学校就还是保留了这个性别歧视的规定。
如果男生没有志愿，就是不录取男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用语，就是我们千万不能让这些无辜男人一不小心就读了去照顾别人的专业，这个对男人来说简直是太大的伤害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是啊是啊，脆弱的男性气质洗两个盘子就磨灭了，就像那个……
擦几个屁股就磨灭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也可以看出女性跟男性分别被限制进入的都是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专业，就这边还有一些职业待遇啊、职业前景啊，什么方面的问题。
刚讲到那个军官的时候，我发现，建议信里面就是那个211学校有军籍的那几个学校，有好两个是那个军医大学，
军
军医
医
大
啊。
学学就是也有军籍，他也是军官，他学的就是医学，为什么学医要
谢
就
男
是限男
性。
性？我感觉他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保证军队里大多数都是男人。不是大多数，是绝大绝大绝大多数，因为女性是绝对在15%以下的。不说招生吧，比如说当兵，就很少是女性去当兵的。今天看那个评论的时候，有一个说，号召大家去当兵，然后也会在后面括号加个男性。
你看这个就很诡异了。平时他们攻击女性想要平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们女人又不去当兵，然后就是女人要当兵的时候，他就想哦，男人一定要占绝大多数。
而且为什么女性不能参与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凌辱的一件事情。就你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参与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它是一种选择权。你说那种保护女性，觉得这对女人，包括法医哈，就觉得这对女人来说太辛苦了，是一种非常家长式的一个行为，就好像我替你的这个，我替小孩做决定，然后我就说我做这些决定都是为了你好，然后他觉得小孩是没有资格做决定的，我觉得现在这些政策都是觉得女人是没有资格做决定的，就以保护为名，但是去剥夺你的选择权。这其实是帮女人当小孩看。
而且我觉得学校在这方面挺推卸责任的，就是学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要保护学生的一个受教育权，但是它就会以什么啊辛苦啊、不适合啊、然后不好找工作啊这些为理由，就把你给推出去。对，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它的借口，就是就业歧视不是就是你用来搞教育歧视的一个理由。
对啊，对啊，你这个你学校，尤其是像这种公立的大学，私立大学其实也是你作为这个教育这个部门，你又不是说我就是赚钱的，就算企业它都有社会责任，你这个学校你怎么能说啊？我为了我的升学率，我就只招男的，这样我的升学率就高。那我刚刚的聊天里面，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很早以前见过之前吧，就是推广让更多的女性受教育，这个里面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先天不足的地方在于，女性的受教育权的推动，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那个民族主义的影响。 当时会觉得说啊，我们要女性受教育，就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才会有更强大的母亲，而且很多推动这个女性受教育的也是当时的那些先进步男性嘛，然后它里面有很强很强的功利性，对，他希望就是女性受教育是可以做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更好的社畜，但是他不会希望说你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然后去参加到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啊，或者是像军队啊这些比较硬的权利这方面。他在最早期的时候推广那些女性教育里面都很偏重让大家去上什么家政课呀，然后大家去当女教师啊，但是现在女教师大家也不喜欢哈，就希望有男子气概的 男老师。对，所以他整个这个里面就有矛盾的地方在，就是女性受教育它其实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但是我们作为女性受到的这个教育本身它就包含了很多对女性的这种偏见，然后在这个一代一代一代的抗争当中到现在，然后中国的女性才会有一个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比如说像军队啊警察呀、啊、然后飞行行业啊这些行业对于女性的一个限制。
好像是2016年的那个高校的 女大学生比例是本科女大学生比例是超过男性的是吧，
好像52%。
对，是超过50%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女性从来没有被这样赋予过那么多的受教育权，就是从历史到现在。
嗯，
所以女人其实是很拼的。
最近有一个报道也比较有意思，是华东教育网2月份发布的一个报道，它就是追溯了一下，就是2013年以前，就是部分专业它是男女分数线有别的，就一般是女高男低，然后就2013年的时候，教育部是开始强调说不能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然后就是也不能以性别为由就是提高对女生的录取标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录取的女生变多了，然后呢就连带着录取分数线也被提高了。就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就是负责人吧，就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说是因为在录取过程中间男生的分数会相对低一些，然后呢没有了这个限制之后呢，就是那些考了高分的女生也能被录取，然后结果就是他最后把录取分数线也给抬高了。他们往年可以录取18个男生，但是2013年就只录取到13个男生。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很早以前听大家在聊那个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时候，就有人说哎，男生因为男生学这个语言不行啊，男生这不行那不行，就是这个完全是在侮辱和攻击男性啊，所以呢我们要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待遇，然后降低他们的分数线，就像照顾少数民族一样。我在想放你的狗屁，就是这些男生他根本没有缺少任何的资源和机会，他就是成绩不好，就是穷人家的孩子爱读书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女生很努力很拼，大家成绩才这么高的，根本就不需要在这种同等的资源和机会的基础上，甚至我觉得男生的资源和机会可能比女生更多的这个机会下还给男生一些优待和好处，这完全真的就是攻击和羞辱男性。对，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这么的厌男和恐男，谢谢。
之前好像是福建那边有一个那个
免费
师范生，他们也是优先招男生的，那个免费师范生他是没有学费的，所以而且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男老师什么的嘛，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性别歧视的一块，就是想要把更多的资源投给男生，但是男生不当老师的原因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资源，
而是因为资源在教育领域太少了。
对对对，
每次一有什么就是女生的成绩普遍比男生好啊，然后某个专业的女生就是人数比男生多啊，大家就好紧张，就是天哪，男生的人数怎么会少呢，就肯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就要么就是教育方式有问题，要么就是考试方式有问题，肯定是说这个机制是偏向女生的，女生就会死读书啊什么的。反过来这么多专业就是女生的人数都是非常极端的少，但是大家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有一个男人吃亏了，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开始害怕，
这就是男生他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问题，女生的问题都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也是现在大家女生想要获得平等，很多也在往自己身上 找原因，就是啊，我们要自立自强，其实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们太努力了我都跟不太上。还是可以提一下，就是从 2012年开始，其实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也就是女权之声，他们其实就在做那个高考招生性别歧视这个事情。其实从2012年开始看到现在，因为这些人的行动，其实有很多专业它的性别歧视是被取消的，性别限制是被取消的，特别是比较突出的是那个小语种的那个专业。之前好像北外还是有那个小语种的性别的限制的，但现在语言类的几乎我们好像就没有看到就是有那个语言类的限制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很了不起的事情。这其实是跟很多人的那个倡导和指出这个问题是很相关的。今天跟吕萍讨论的时候，吕萍就说就是有人提学校招生限制性别这个事情是不合法的，然后这其实是让很多制定这个政策人很紧张的，因为他们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政策是不合法和不合理的，然后需要一些调整的。
我现在我必须现身说法一下。
2012年
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当时也是在关注这个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问题。当时我记得就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还有一些律师吧，还有专家，他们给那个教育部写了，就是做了政府信息公开，然后就问他们说很多专业为什么女生分数线要比男生高，然后当时那个教育部给的回应就是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激怒了很多网友，就是那个时候互联网上女权主义者还比较少啊，但大家都已经气炸了，就觉得说女生的利益就不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嘛。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广州的时候，我跟另外三个朋友，我们四个人做了一个行动。在8月的时候，我们在广州的文塔，因为文塔它是很多考生高考之前许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做了一个行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头发都剃光了。因为对于女生来说，你剃光头好像就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然后当然这是也是跟性别有关的。然后男生剃光头的话就没有什么人会觉得哦好奇怪，女生剃光头的话你就发现你整个你的性别气质就变了，就过上了一种另类的生活。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用剃光头的方式来抗议教育部的这个回应，就说他们的回应等于零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找了很多记者过来拍我们剃光头的这个过程，我们找了一些朋友来剃，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人有理发经验，其中有一个剃头发的一个人，他说他只给他们家狗狗剃过毛，他就来了，在那个文塔一边念着写给教育部的信，一边把头发剃了。当时这个新闻还是蛮受关注的，我妈都看到了，我妈身在老家。看到了我在电视上剃光头。对对对对，我还是觉得很了不起的。2013年的时候教育部就出了规定，
就教育部每年都会出一个招生的通知，然后那个通知都会写就是各个高校不得对性别进行限制，但他所说的其实是那个他说除国防军事什么公安之类之外，就是
2013年是第一次出来说这个，
对，
那个时候是教育部第一次出来说，所以
就很明显是因为那个
是有影响的，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承认哈。不过到了2013年的时候，
还是有，就是就他们有承认了，就是在那个就是2014年的时候，在对联合国的时候，他有承认说就是看到公益组织关于那些就是招生性别歧视的报告，然后说取消小语种的性别限制是就是通过跟教育部啊还有通过公益组织的沟通才实现的。
哦，所以他有承认。
对对对，他是有公开说的。
2013年那一年考试的考小语种的女生很多，她就可以更公平的去读到那个专业了。所以你想，如果你是要走后门，然后你要提高5分10分，你得花多少钱？我不知道，可能几百万几十万。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我一根头发价值千金。那个事情之后还有记者来问我，就是在2013年教育部那个规定出来之后，有记者就来问我，就是说哎，你觉得就是中国这个高考招生性别歧视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嘛，然后就是也是年轻不懂事儿，然后就很猖狂，然后我当时就说啊，5年就可以解决吧。时间就来到了2021年，大家还在写建议信。
是的，我们在查那个资料的时候就有看到，包括那个2013年的一些行动啊什么的，然后查到最近一个就是报告是在2015年，然后他那个就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学校是就是有一些改变吧，就除了那个国防生的，然后就是当时主要是有一些护理专业跟那个工程专业它是限制的，但这个是针对说限制男生，然后这个在今年再看的话，其实它就是很多都取消掉了。
然后
对。
很多高校就是在招生计划里面写那个，所有专业都不限性别。我觉得这肯定是因为，之前做的那些行动，包括教育部他出了这个规定，不然他没有必要就是专门说我们不限性别的。但我觉得所有的学校都应该列明这一点，如果你真的不限性别的话，因为这是规定，因为这是就是每年都是这样规定的。
对，
按理上他们应该要做这个性别公，就是信息公开的。
对，我觉得他不仅他应该说不限性别，而且我感觉这些整个社会他应该在女性的中学的时期就给女性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在理工科呀，像什么编程啊这些现在女性比较弱，还有就是军事方面、警察方面
我觉
这些
得
女
不一
性比较
定
弱
要，
势的方面，
我觉得都不需要你说更多的资源，你就不打压女性，然后不收走一些资源，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挺不错的。就是你不要老是说女人不读，不适合读理工科啊，或者是体育课的时候说你就是只有你一个女生，你不能在这里打篮球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可能就会好一点。
我又理想主义了。那个猫冬，你们在写这个建议信的过程中，有没有收集到什么特别奇葩的限制性别的理由，或者是有收到什么非常反人类的发言吗？包括在微博上。
规则的话，就我们觉得其实基本上每一条都是不合理的嘛。他要么就是没有依据，要么就是他那个就是完全是出于一些偏见啊跟刻板印象制定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评论，这个我有几条印象还挺深的。就是我们在寄了那个建议信之后，就是微博有收到一个私信，说他是就对那个是应该是女生发来的私信，他说他是就读那个。就是友军级专业的，他可能是就是但是是偏医学护理这一些的，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方面就是现招女生不是性别歧视，他说这个是实战化要求，女生确实是会占劣势啊，然后觉得有一些言论什么伤害了院校当中就是上半天课就要训练半天你的男学员，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对女性的那个分数线跟那个名额有限制的理由，就是做限制，他给出的理由是觉得，确实有一些女生身体素质是强过男生的，但是可能几十几百的候选人里面合适的也就那一个人，所以就即使只招那一个人，他们就是女生进入这个岗位的途径也并没有被限制，
哈，
就。
他怎么知道呢？他怎么做的这个调查，知道只有那么一个人呢？
比如说，你几百个人里面只开放了这一个名额，然后你说对女生就是只有这一个人合适，就是这个归因就很奇怪啊。而且其实他说他就不停的说，因为就是她是女生，然后她是那个她在就读这个专业，所以她觉得这个专业没有歧视。但问题是，就是有没有歧视不是你说了算，就是这个是就是被限制没有资格就读你们这个专业这个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当然是受到歧视，他们才是受到伤害的那些人。别的一些就是可能是就看到自己的学校就是被列出来了嘛，然后有人说像包括那个大连海事那个学院，就是那个是限制女生报考就是海上专业的，他也没有给学校辩护了，他可能就是提说其实他没有专门的就是真的在限制女生报考，他只是在那个招生简章里面就是写了一句说可能这个专业不适合女生，就是对他就说这个专业就是不适合女生报考，但实际上没有限制。但是就这个你就是需要就是再去查他的那个就是招生的那个就是规则啊，然后包括各地的一个就是就招生的一个要求名额这些东西你才能知道嘛。就是首先你看那个招生简章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你说女生都不合适了，那本身就是一个门槛。就他学校都这样说了，然后那如果你再报名的话，就是你是不是就是不合时宜的？就是你肯定就会先怀疑自己嘛。
至少你知道这个是不友好的，就我不怀疑你报考这个，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就是比较集中在那个就是公安啊，然后就是军事啊这方面，就是说就是不停的在说女生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然后体能不行啊什么的。其实这一些反对的意见，就是他们，就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些就是没有什么深意，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偏见，然后就不断的重复了这么多年，就是包括女生这边，比如他们在讨论那个分数线的标准的制定啊什么，包括我们既见一性，就是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们推动了一些东西，我们的讨论又在进步，但是他们的那些想法，他们是没有进步的。对，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想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希望的，就是对我们才是进步的那一方。
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女生体力不行啊，开车都不行，更别说开飞机了。
谁告诉他女生开车不行呢？
这个就是从对女司机的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延伸到了开飞机这一个，这都不是刻板印象，都是直接是对女生的一个损害。
其实这种一直一直一直的洗脑，就是告诉女生你不行，你做不了这个。其实很多女生自己也会真的就相信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她就是一直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那种。后来她去学了一个很好的学校的建筑学，然后后来我们还加了微信好友。然后有一天我就发了一个很著名的女的建筑师去世的消息，然后她就下来留言就说女人当不了建筑师的。我觉得太可悲了，我觉得为什么一个可能她也是一个想要成为一个建筑师的一个女生吧，为什么会自己都会主动的跑去攻击，就是说女生做不到，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伤心了。猫冬，你们现在寄的这个两位建议信有收到什么回应吗？有什么回复吗？因为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个时候，两会刚刚才开。
昨天有收到，就是有志愿者收到一个人大代表的回复，然后他就是说，就是收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就是非常，就大概就是非常感谢，就并且表示就是他会就是履行他的职责嘛，然后，就他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就是更加具体的建议，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在之后把它给提出来，对，所以就是跟他有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对，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回应。
哦，那感觉他会把这个你们的提案提上去是吗？
对，他是这样表达的，对，就是我们也整理一些就是更加具体的，就是对教育部的一个就是期望啊什么。
那真的太好了，我也希望说我们今年这个高考招生歧视的问题能够有所解决。然后我想问一下猫冬，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关注这个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问题，而且还会想到说做两会建议信这样子的行动呢？
就是我在前两年，我在16年的时候，就是其实当时就有参与过一些，就是关于那个高校招生，还有就是包括那个校园招聘的性别歧视的一些行动，就是当时是作为志愿者也有参与去寄一些建议信啊什么的，然后就我觉得那可能那个那件事情就是对我的。就是影响比较大吧，因为当时将高校申请那个信息公开，关于校园招聘的，然后有一些学校回复嘛，有一些学校态度就会比较好，但是有一些学校他的那个回应就是非常的，就是官方或者说他的那个思路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来搞事情的，然后他要想办法刁难你，然后或者是就是甚至于羞辱你这种，可能就会有一些说辞，比如说觉得说就是我们不存在歧视，就他是有一些什么就业市场的要求啊，或者有一些这个职业本身的或者这个专业本身的要求的那种说辞嘛。包括后来我自己参与工作之后，就是有一些那个显性的或者隐性的那种就业歧视，我就感觉其实这些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就是每个女性都会遇到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可能你从小学从初中的时候，你就被从一些专业就是排挤出去了。就大家就不停地告诉你说你不适合这个不适合那个，到了高校的时候，实际上的政策上的歧视就是你就没有进入这些专业的资格，然后呢最后到了就是到了工作上，到了职场上，就是他就顺理成章的你就失去了一些晋升的资格，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有动力去关注跟参与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只聊的是高考的招生歧视哈，但是其实，在高考之后，比如说，其实高考都算是，我觉得算是在中国是对女性来说
可能是最公平的一个竞争了。作为一个人，你想要有阶级的提升，或者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的话，高考可能是最公平的一个机会了。但是之后的，比如说你想去考研，甚至你想去读博士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越高的学历，女性的比例越低。然后那些招研究生的或者招博士生的，那些学校，它也会对女性有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在。
高考招生它至少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公开的，就比如说你们找那个这些数据都是找得到的，找招生计划、招生简章啊，这些可以看到。但比如说招博士、招硕士，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学校的老师或学校自己内部决定了这个事情，它在过程当中有多少的那个性别歧视是主导的，有多少是真正公正的去评判的，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难说清楚。我有看到初中中考也有那个限制性别的
哦，小学也有、
哦、
我看到有小学就是艺术类小学他要招更男生更多，男生要求更低，从小学就开始歧视你艺术类的小学。
还有艺术类的小学
有，可能就比较高端的那种小学吧。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好像在中国还是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教育可以改变人，受教育是好的。我觉得也许这是一点我们可以去推动这个社会性别更平等的一个方法。那我今天为了准备这个节目也有查资料，就虽然我们国家的那个教育的平等算是全世界做的比较好的，但是其实在我国的农村的女童的中学的比例其实还是很低的，可能教育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其实还是在中国很普遍的存在的，只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很明显的去改善的一个是高考这一块。
我其实想通过做这期节目就想让更多人，如果你个人或你见到过有比如说我们平时看不到的那些在教育领域的那个性别歧视，如果就比如说你在申请博士、申请硕士，甚至你在小学的时候遭遇到性别歧视，可以给女学生投稿，这个是查不到的。
就是虽然大家很关注性别平等，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去关注到这个议题，就是教育方面的性别歧视这个话题。那猫冬，你觉得你们飞天女学生就是希望我们听到这期节目听到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帮什么忙吗？
对，就其实飞天女学生这个账号就是它成立的话其实是希望可以关注就教育领域所有的性别歧视现象。然后现在这个就是针对人大代表的这个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建议信，是我们就是可能是主要是希望针对教育部的做的一个倡议行动。然后就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家有遇到其他的关于一些就是刚刚蕾蕾提到的那个就是学校里面的性别歧视现象啊，招生性别歧视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教材中的性别歧视，然后课堂上这些就是老师的所谓的厌女发言啊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给我们投稿，然后我们来曝光这件事情。不一定是这种性别歧视，就有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高校的一些性别平等的社团啊，或者有一些好的性别观念的这种课程，或者是学校在招生方面有的一些进步改善，这些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在就是高考招生性别歧视这方面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的是比如说具体的例子，自己报志愿的时候遇到的，招生手册上面看到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关于那个招生性别歧视、性别限制的这些发给我们。就因为我们找到的那个公开信息其实还是主要还是学校官网那些信息嘛，它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是各地的那个招生手册上才会体现出来的，然后这一些就需要大家来多多的给我们一起发表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录到这里啦，那我们下次再见，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拜拜
拜
拜。
拜
拜，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甜园，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甜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